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6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白宫称德州枪击案未必如伊斯兰国所称是他们所为；美国悬赏2000万美元征求捉拿伊斯兰国4名首领的信息；中国在南中海填海造岛引发区域以及美国的密切关注；中国继续打压地下教会；黑龙江宜春一家家庭教会被查封。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白宫方面表示，目前还无法确定国际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是否是星期天发生在德克萨斯州的枪击案背后的元凶。伊斯兰国这一组织星期二在其属下的广播电台节目中声称，发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加兰德地区的枪击案是2名哈里发战士所为，并且声称这仅仅是在美国本土所发动的第一轮袭击，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后果更为严重的袭击在等待着。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奥巴马政府班底目前不准备正式向美国民众宣布说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已经到达美国本土。厄内斯特说，我们首先要掌握更多的确凿事实，世界上有一些极端分子，包括同伊斯兰国有关的极端分子，想要借助社交媒体所给予的机会扩大其影响力，并且希望同世界各地的有关人士，包括一些在美国境内的人进行联络。另一方面，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继续调查2名枪手星期天在德克萨斯州加兰德的一个言论自由场所所开枪射击后被在场一名警察击毙的事件。枪击发生在一个演讲厅外，一个被认为是反伊斯兰的团体在那里举行比赛，看谁能够最好的描画先知穆罕默德。虔诚的穆斯林认为描画先知是亵渎神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警方调查人员连夜搜寻发生枪击的地方，一直工作到天亮。加兰警察局发言人乔哈恩说，他们已经大致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个男子从一辆深色轿车里出来，拿着冲锋枪走到车后，开始朝警车射击。在车里的那位警察开始还击，最后击中他们，把他们击毙。
警察没有去管那两个攻击者的尸体，而是先用一个机器人去检查他们的车里有没有爆炸物，最后没有发现爆炸物。后来调查人员确认，其中一个被打死的人是31岁的伊尔顿·辛普森，他在美国出生，后来皈依伊斯兰教，住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一个公寓里。在菲尼克斯的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熟悉辛普森，他在2011年被判有罪，因为他对调查人员撒谎，隐瞒他加入一个恐怖组织的计划。在发动袭击之前，辛普森据信在推特上公布了他的打算。受到攻击的那场活动的组织者帕美拉·盖勒把这次活动比作今年1月恐怖分子袭击巴黎的《查理周刊》打死12个人的事件。
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袭击，跟袭击《查理周刊》的那些宗教极端分子屠杀一样。
有迹象表明，辛普森从极端派圣战者那里得到启示，但是有关当局眼下还没有发现他跟这种组织有直接的联系。恐怖活动问题专家表示，这两个攻击者显然水平业余，很快就被一个枪法精准的警察制住了。人们认为这个警察救了很多人的命。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发生地震的尼泊尔，人们指责腐败和效率低下的政府阻碍大规模的救援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加德满都发来的报道。
奔赴灾区救援幸存者的各个组织抱怨说，尼泊尔海关成为救援的瓶颈，救援车队遇到拦截和延误。尼泊尔时报主编昆达迪克希特说，在这次 7.8 级地震发生之际，尼泊尔仍然处于长达10年内战的恢复期，并且仍然受着四分五裂的政治体系的拖累。
在冲突后的8年里以及冲突期间，敲诈勒索、封锁道路和贪污腐败十分普遍。
这种现状使试图有所作为的尼泊尔人感到愤怒。著名演员希瓦·什雷斯塔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尼泊尔政府有头脑的话，他们应该将所有外来帮助他们的人员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召集起来，让他们放手工作。因为如果尼泊尔政府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些，那就太晚了。
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救援物资陆续运到并堆积起来，卡在海关。联合国官员想要打破僵局。尼泊尔志愿者组织梅蒂的创始人科伊勒拉表示，尼泊尔公民社会需要自己掌控救灾工作。
我们不相信，如果我们交给政府，他们会向受灾人民伸出援手。
尼泊尔分享组织的马尔维纳·苏巴说，尼泊尔政府面临严峻的考验。
当他们给我们非政府组织以及所有组织制定法规的时候，要想使事情的处理透明化，他们自己需要透明化和问责，他们最好做到这一点。
国际社会已经承诺的紧急援助基金超过6000万美元，联合国表示还会有额外3.5亿美元的食物去救助数百万受灾群众。对于尼泊尔的重建，总费用预计将达到50亿美元。
他们将会贪污，这是一个极度腐败的国家。即使是在这次危机之前，腐败已经变成这里的流行病。
尼泊尔人民现在必须依靠公民社会和媒体，以确保实现非常需要的问责制，因为大量的美元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国家。VOA 记者赫尔曼，加德满都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美国悬赏2000万美元征求捉拿伊斯兰国4名首领的信息。这4名伊斯兰国首领中包括该组织的发言人艾德纳尼。美国国务院说，艾德纳尼是伊斯兰国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这些信息包括煽动袭击西方人。另外3名伊斯兰国首领是该组织的前副首脑卡杜里，负责管理伊斯兰国监狱的巴蒂拉·什维利以及哈尔兹。美国国务院说，哈尔兹是伊斯兰国的最早成员之一，他负责为恐怖分子筹集资金。这笔赏金由美国司法奖赏项目出资，自该项目于1984年设立以来，已经为征求被通缉的恐怖分子的信息支付了1亿2500多万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前往非洲之角吉布提举行会谈，这是他此次出访的最后一站。此前他于星期二访问了索马里。预计克里将会见吉布提总统盖莱和外交部长尤素福，随后将在美国军事基地勒莫尼尔营与美国官员会面。由于吉布提与也门和沙特阿拉伯隔亚丁湾相望，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设施已成为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克里星期二对索马里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随同克里访问的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报道说，克里在摩加迪沙机场停留了大约3.5个小时，在那里会晤了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总理和其他官员。索马里外长奥马尔对美国之音说，克里此次 访问显示索马里的局势已经趋于正常。奥马尔说，与克里的讨论重点是加强索马里政府以及准备在索马里首都重开美国大使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肯尼亚官员就如何在东非扩大反恐行动，应对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攻击进行了磋商。下面是多金斯发自内罗毕的报道。
一个月前，激进组织青年党袭击肯尼亚加里萨大学，导致近150名师生丧生。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内罗毕跟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和其他官员会谈，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指出安全与执法只是反恐行动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要劝阻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不要加入青年党不可圣地和伊斯兰国这类组织。
克里指出，成功打败青年党等恐怖组织要靠政府与地方社区之间建立信任，
这其中包括肯尼亚穆斯林社区的成员，他们是首先站出来反对制造加里萨事件的恐怖分子的，还应当包括在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毕竟他们是为了逃避青年党而来到肯尼亚的。
美国资深外交官、前驻肯尼亚大使卡尔森说，肯尼亚必须采取一种既能打击青年党又不疏离其社会成员的方式。
这种做法有针对性，并切中要害。肯尼亚要非常谨慎，不能疏离为肯尼亚的多元活力和健康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穆斯林人口。
美国为肯尼亚打击青年党提供了训练和设备，并对那个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非洲中心主任彼得·范指出，在军事上打击激进组织并不意味着将其彻底打败。
这个组织从一个试图控制索马里部分地区的地区性组织，发展成为一个跨国恐怖组织，因此不仅要通过纯军事手段与之较量，还要重视警力、情报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乃至包容等方面。
克里访问肯尼亚期间还宣布，华盛顿将追加$450,000支持联合国在肯尼亚救助难民的行动。一些肯尼亚官员对青年党利用肯尼亚境内达达布难民营在肯尼亚发动袭击表示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内罗毕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新任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二与弗雷迪·格雷的家人见了面。上个月格雷在被巴尔的摩警察拘押期间死亡。格雷死亡事件引发了巴尔的摩最贫穷黑人社区的骚乱，示威者焚烧商店和汽车，抗议警察暴力和缺少就业机会。林奇说，司法部将设法找到解决办法，使巴尔的摩的情况得到真正的改善。他表示，这是司法部的目标和责任。格雷家人聘请的律师莫菲说，林奇对格雷死亡表示慰问，并说这一事件显示了很多问题。林奇还会见了巴尔的摩的官员和代表巴尔的摩市和马里兰州的国会议员。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检察官办公室日前起诉了参与逮捕黑人青年格雷的6名警察，其中一人被控犯有2级谋杀罪，其他几人被控犯有过失杀人罪或攻击罪等。根据美国司法体系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政府决定逮捕或起诉某人，并不说明这个人就一定有罪。无论公众如何反应，无论媒体导向如何，一切都要由法律证据说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6名警察被起诉后，巴尔的摩市一些市民举行了胜利大游行以表庆祝。巴尔的摩市总检察长玛丽莲·莫斯比在宣布起诉书时说， 巴尔的摩市人民和全美示威者们，我听到了你们发出的“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呼声。莫斯比表示，调查发现警察对格雷实施的逮捕属于违法行为。目前，这六名警察已经被停职，等候审讯。但是，一些警方人员对莫斯比的说法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是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郡警长戴维·克拉克。克拉克在接受福克斯广播公司的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批评对这几名警察的刑事起诉构成了司法不公。克拉克认为，莫斯比的讲话如同一项政治声明，反映了暴民在示威中的呐喊和呼声。克拉克指出，莫斯比在审议这个案子时，对于任何与法治以及美国法律体制不相符合的声音，他都不应该听。克拉克还说，这几名警察如同政治囚犯，被当作人际线上，如同红肉扔给了愤怒的暴民。法律专家强调，对这六名警察的起诉和审讯必须遵循美国刑事司法体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以及无罪推定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被告在被判定有罪之前应该被看作是无罪的，因为在审讯被告之前先假定其是无罪的，然后再根据法律事实和证据作出判断，决定此人是否有罪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罪，就可以避免许多冤假错案以及因为报复而嫁祸于无辜的情况发生。但是这个旨在确保司法公正以及保护被告权利的原则，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常常因为民众的反应以及媒体的介入而使审判的公正性受到影响。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俄亥俄州的一起轰动全美的凶杀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俄亥俄州医生谢波德的妻子玛丽琳在自己的家中被人强奸并杀害，警方以涉嫌杀妻罪起诉并逮捕了谢波德。审讯前，媒体对这个案子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有些报道把他描述成一个花花公子，还有一些报道指责他是杀人犯。审讯期间，陪审员没有被隔离，警察、检控官、证人甚至法官也在媒体上纷纷亮相。最后，陪审团判定谢波德犯有二级谋杀罪，并判处他无期徒刑。这个案子经上诉，最后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庭判决说，下级法院对谢波德的审讯不公正，因为陪审团受到媒体宣传的影响，要求立即释放谢波德。虽然谢波德在重审中被判无罪释放，但这是他已经在监狱中被关押10年之后，而且他在出狱后没有几年就去世了。这个案子对美国刑事案件的审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以后，陪审员在审讯期间必须接受隔离，不听新闻或读报，不得与任何人透露审讯的情况，已经成为全美普遍的做法。法律人士普遍认为，人们因为失去一个年轻的生命而群情激愤，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这可以理解。针对巴尔的摩市这六名警察的犯罪指控，如果成立，他们必将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但是，法律也给予这些警察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政府在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证明他们有罪之前，必须过滤掉一切外在的声音，假定他们是无罪的，这样才能保证司法最终的公正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目前已经恢复了平静，当局解除了近一个星期前25岁黑人青年格雷葬礼引发骚乱后实施的宵禁。格雷被警方拘押期间因脊椎受伤死亡，包括三名非洲裔警察在内的六名警察受到了与格雷之死有关的指控。志愿者响应援助巴尔的摩遭暴力摧残社区的呼吁，在他们的帮助下，巴尔的摩正在努力恢复正常。下面是西姆金斯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巴尔的摩和其他地方的志愿人员纷纷来到这里的街区，帮助遭暴力事件之苦的民众。代表这个社区的州议员安东尼奥·海耶斯毫不困难地就能够找到愿意伸出援手的人， 他说，
这些志愿者希望看到巴尔的摩能有所起色，现在一切还没有恢复正常状态，我们的城市似乎依然被不同的执法机构控制着，不过我认为总体上大部分巴尔的摩居民正在重新回到社区，恢复正常生活。
相互帮助是这个社区的精神，在这个临时设立的食物储存中心，志愿人员正在向深受暴力之苦的社区中急需帮助的人分发餐食。警方直升机在天空巡逻，许多志愿者纷纷前来帮忙。
我们努力分发大家所需要的东西。另外 CVS 便利店被烧毁，那里许多商店遭到洗劫，因此我们努力向人们提供他们需要的物品和食物。
食物、新鲜水果等必需品给特拉吉莎·皮尔斯和他的两个孩子帮了大忙。他说，
许多商店一片狼藉，人们得不到所需物品，眼前这些东西帮了大忙。
离这里不远，巴尔的摩众多宗教组织中的一个团体正在帮助小孩子们再次露出笑脸。在此之前，近一个星期的骚乱就发生在他们的家门外。主教罗克·麦克丹尼尔组织了课外活动，他说，
目的是帮助孩子们对社区产生正面影响，以便他们长大成人，成为好公民。
乔安·布里沃正在和他的孙子们在一起，安抚那些在暴力犯罪中失去家人的小孩子。布里沃的儿子和孙子数年前遭谋杀后，他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他说，
我知道自己热爱巴尔的摩，这个社区能够重新站起，而且用不了很久的时间。
在巴尔的摩社区，很多人感谢志愿者为帮助街区恢复往常、树立起未来的希望而贡献的时间和精力。美国之音新闻记者西姆金斯，巴尔的摩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他为贫困社区男青年提供更多机会而提出的计划中的一个新的方案。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前往纽约，宣布成立非营利独立组织“我兄弟的守护者联盟”。该组织将提供资金项目，帮助少数族裔的年轻人接受教育和获得就业。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新方案类似于奥巴马总统2014年推出的我兄弟的守护者政府计划，两者都旨在为有色人种青年男子的教育集资。奥巴马说，
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成功，但我们确实在努力保证愿意工作争取成功的每个人获得平等机会。
这项政府计划目前已经募集大约$5亿，作为帮助教育年轻的黑人和拉美裔男子的基金。百事可乐和美国运通等大公司领导人都参与了让这项计划走出白宫的努力。上述消息宣布时，正值全国各地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举行群众抗议，反对他们所认为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全国各地，纽约、新泽西和我的家乡芝加哥的部分地区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社区，没有足够的工作，没有足够的投资，没有足够的机会。有的社区失业率高达30%、40%或者50%。
奥巴马总统说，大多数美国人明白，一个国家的成功取决于其年轻人的成功。
他们知道，如果在纽约的非洲裔或拉美裔男性不是去坐牢，而是去上大学，那么这些人都将成为纳税人，他们将能够帮助建设我们的社区。他们会让我们的社区更加安全，他们都不是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可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对待他们这样的话。
德勤财务咨询服务公司的大卫·威廉姆斯说，这个设在纽约的联盟将提供可衡量的策略，帮助消除损害美国经济和社会的种族差距。
我们将专注于并主导战略性的以证据为基础的社区干预行动，无论私人、公共还是社会企业，都是弥合这些差距的合作伙伴。我们单纯的信念就是使所有的人能够有美国梦，结果将给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家人，并且最重要的，给我们的国家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白宫援引的数据显示，16岁至24岁的黑人和拉美裔男子当中，有1/4既没有就业，也不在学校。未来几十年，美国将从一个白人占多数的国家转变为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国家。 因此，上面这组数字尤为重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中国海的有关事态和发展。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引发东盟区域和美国的密切的关注。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南中国海战略已经成为亚洲的恶魔，而区域国家不团结将成为中国扩张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纯芳的报道。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马明汉星期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指出上星期在吉隆坡召开的东盟峰会未能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所推动的希望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作为做出谴责，而是对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发表一个未指明对象的声明，这显示出东盟十个国家对此议题完全没有联合阵线的姿态。文章说，在中国军事扩张、各国相继加入北京、在美国反对下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际，中国又成功的弱化东盟采取一致行动的能力，北京极有可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它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活动不会遭到严肃的挑战。即便美日通过新的防卫指南，习近平仍然有信心在美国国会大幅裁减国防军费的现实下，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陆的作为将无力反应。经济学人、国家利益等媒体近日多篇报道都称，中国官方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回应显示，中国没有兴趣自我克制或缓解地区对他宣示九段线主权方式的担忧。这些报道不约而同地在标题上使用了噩梦的字眼。国家利益的评论称，中国的海洋战略对区域安全是一大噩梦。报道提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利·哈里斯上将最近在一个演讲中指出，中国以在南中国海建设沙土长城的方式宣示其含糊不明的九段线主权，这种做法让人不得不去怀疑中国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美国军方担忧的是，中国在争议岛礁的建设不但会提高中国军事威吓周边小国的能力，这些设施未来还可能强化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能力。一旦北京决定要设立这个识别区的时候，美国专家认为，中国以填海造岛的方式宣示主权，蚕食鲸吞南中国海既有的海洋安全秩序基础，这是一种国际社会很难应付的局面。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范杰克逊日前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听证会上就提到，南中国海争端是一个非常棘手难以应付的问题。杰克逊说，
中国的做法非常微妙，如果他们派出海军就会比较容易强硬采取报复行动，只要他们使用传统武力就容易采取同样的行动来做出回应，那是非常明显的动作。但如果他是使用无人机，或是以人造岛来宣示主权，或者使用水炮等这些非传统手段，他制造出一个局面，就是使你不管做出任何反应都会被视为坏人，或者是使局势恶化的人。
在哈里斯上将对中国建设沙土长城提出质疑之际，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李金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最晚在南中国海进行建设活动的国家，国际社会为何当初未对周边国家的建设提出质疑？李金明说，
你可以看看在南海周边的国家占有的南海沙的岛礁呢，只有中国没有机场，没有跑道，对不对？那都周边的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都建的机场，都建的跑道了。那为什么当时他们建的时候呢，就没有人提出意见、提出干涉？
面对区域和美日、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质疑，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外交部发言人不断强调，中国完全有权利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建设活动。 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上星期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的视讯通话中甚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工程不但不会影响通航自由，反而将提高此一海域气象预报及海上救助能力，并可履行维护国际海域安全的国际义务。吴胜利还说，中国欢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未来在条件成熟时利用这些设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星期访问华盛顿时誓言会尽全力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但是一些前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告诫人们不要期待日美防务合作关系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9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说，日本会全力支持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包括修改日本相关的法律，以便更好地履行刚刚更新的两国防务合作指南。
We will support the US.
我们将自始至终全程支持美国的努力。
And throughout.
安倍首相的承诺赢得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和在场的奥巴马政府内阁成员雷鸣般的掌声。两天后，前日本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通过翻译提醒美国的政策决策人不要对日美安全合作关系快速提升做出过高的期待。前原诚司是前日本外相和现任国会民主党籍议员。
We don't want the US.
我们不希望美国对我们有过高的期待，我也对此感到忧虑，因为美国和日本同盟关系很重要，我才如此担忧。
去年卸任防务大臣的自民党籍国会议员小野四五点指出了日本自卫队在与美国合作时面临的困境，并希望国会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
日本安全法很复杂，当我们真正调动一支部队时，我们总是要考虑每一步合法还是不合法。真正指挥一支部队的确很难，防卫省很多员工总是在考虑法律问题。
安倍首相决心要在今年夏天争取国会通过他推出的防务法规的修改，以便更好地配合美国推动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使日本能在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日本国际大学校长北冈伸认为，即使安倍首相能克服障碍成功争取到相关立法的修改，他的努力未必能对日美安全合作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
成功立法后，你要获得预算，要购买装备，还要培训。我认为在世界各个大国当中，我们的军队最难运作。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一直实行和平宪法，对国家军队的战斗使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近些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伸张主权的力度，引发日本等多个邻国的不安和美国的忧虑。安倍政府试图修改对宪法的解释，希望能跟美国一道在促进地区与世界和平的努力当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中国和韩国以安倍政府对历史遗留问题反省不够为理由，不断地质疑他的这项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当局继续打压地下教会，黑龙江省宜春市的一个家庭教会被查封，当地执法当局说不去三次教会者即为邪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一的报道。
中国东北黑龙江省宜春市当局查封一家庭教会，上周三当局以非法聚会为由查封杏林区的家庭教会博大尼之家。据当时在现场的基督徒于翁兰介绍，博大尼之家教会的活动场所是租用的一个公共区域，警察找上门时， 信徒们正在查经。他说，
4月29号星期三下午，大约2点多钟，然后我们正在聚会，我们正在讲道，然后宗教局的局长赵文东还有他的一个部下吧，叫谢云华，是一个女士，然后还有国保大队的张旭成，他应该是国保大队的大队长，还有一些派出所的民警，他们就到了那个我们聚会的那个场所，然后就喊说谁是这里的负责人，然后就开始说你们这是非法聚会，没有证，没有那个宗教场所许可证，没有这个证你们属于非法聚会。
参加聚会的人说，突击和查封家庭教会的这些警察或执法人员要求聚会基督徒到官方认可的三自教会参加聚会。据称，当地宗教局的赵局长参加了这次查封行动。记者拨打赵局长电话，他接起电话后表示不知情，然后就挂断电话。宗教局和国保大队工作人员口中的宗教场所许可证，全称是宗教活动场所许可证，根据是国务院宗教局2005年所发文件《宗教活动场所顺利审批和登记办法》。按照这一文件，申请资格包括需要有一定人数的信徒、正规的管理组织、合法收入和教职人员等。到目前为止，只有三自爱国教会信众和参加人员符合这个条件。余文兰认为，一些申请要求并不合理，也不符合实际，而宗教局的态度也让他们感到难以接受。他说，
教职这块我们都是义工，没有牧师也没有长老的，我们这里我说这些条件都不符合，我说我们即便是申请了，他说那批不批就不是我的事了，然后我就是足迹上报，报到市里面去。
当然，宗教局并非不允许当地信教的教徒和民众聚会，而是说他们不可以在非法的宗教活动场所聚会。他们给伯大尼之家的信徒们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让他们到名叫三字堂的教会去活动。据悉，三字堂隶属于基督教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特指受政府管理和在政府登记的那些教会组织，他们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都有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分，然而政治色彩浓厚的三自教会并不为家庭教会的信徒们所接受，他们认为两者信仰不同。余文兰说，
我们跟他们是 不一样的，我们有我们的信仰，而且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不想上他那里面去。然后其中就有一个人就说，他说不上那里面去就是邪教。
截至目前，伯大尼之家教会正在申请宗教活动场所许可证。他们称，无论审批结果如何，他们也会继续照常聚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中国十多位维权律师近日前往江苏省丰县，要求有关当局对丰县法官当庭驱逐并羁押，要求法庭解除受审被告所带器具的律师的行为，依照法律予以纠正和监督。律师团表示一定会坚持到底，为受害律师讨个公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刘卫国、赵永林、张俊杰、庞坤等13位不同地区律师组成的维权团，5月4日陪同北京律师陈建刚前往江苏丰县法院进行维权。他们先在法院外举牌控告涉及事件的孙武正，并发表声明，要求法院贯彻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清除丰县法院知法犯法的官员。随后他们被请进法院会议室，同两位副院长就陈建刚律师被从法庭上驱逐和羁押一事进行交涉。今年4月20日，陈建刚与李春富律师参加一桩案件庭审时，要求法庭依法解除被告的脚镣械具，遭到审判长孙武正的拒绝。在陈建刚坚称带着械具庭审违法之后，孙武正回应说，违法就违法吧。随后两位律师要求法庭书记员如实记录法官发言，再被孙武正拒绝。在律师坚持为维护当事人权益，法庭应当如实记录庭审事实后， 孙武正指令法警将陈建刚带走，随即四五名法警不容陈建刚收拾物品，将他反剪双手架出了法庭，并关进法院的临时羁押铁笼子。后来在陈建刚的据理力争下，他才得以获释。据悉，在维权团与法院两位副院长的交涉中，陈建刚对他们所指的孙武正法官的违法行为进行了陈述。随后，维权律师团要求丰县法院正面回应，辩护律师要求法院为被告人打开谢据是否是正当，要求法庭如实记录庭审活动是否违法，以及审判长是否有权利当庭决定羁押律师这三个问题。两位副院长没有正面回应，也没有同意查看庭审录像的要求，只答应认真审查，尽快回复，具体回复日期要向上级汇报后决定。但在维权团的要求下，答应星期二给确定答复时间。律师维权团的召集人、山东维权律师刘卫国星期二下午向美国之音证实，律师团至今没有收到丰县法院的任何答复。不过他表示，愿意给法院一定的时间去讨论和决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追求公义，未来会有后续行动。他说，
我们坚持要追究这个法官法律责任，有可能要控告他构成刑事犯罪。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认为经过官方的处理也好，如果认为他不构成犯罪，我们也认为他已经不适合再做一名法官了，我们至少会从这两个方向去努力的。
刘卫国律师表示，星期二上午他们来到江苏省丰县人大，要求人大对丰县法院法官的行为予以监督和纠正，被拦在大门外面拒绝接待，只派一名自称信访局的官员出面要求去信访局谈，遭到律师团的拒绝。原计划前往相关部门维权，但因时间不够，需要赶回各自的城市，所以这次集体维权活动告一段落。前往丰县的另一位山东律师傅永刚表示，刑事诉讼法规定，庭审过程中被告要被解除所带谢具，不穿囚衣，丰县的法官对依法争取被告人权益的辩护律师进一步采取损害律师合法职业权利的行为，让人对法治的丧失感到愤怒和惋惜。记者星期二下午几次致电江苏丰县法院的总机和纪检监督室，电话都是在播放一些宣传录音后自动挂断。在陈建刚律师被丰县法院法官当庭驱逐和羁押消息传出后，近六十位对此感到震惊的维权律师4月28日发表声明，宣布成立陈建刚律师维权团，致力于依法追究他们所称的孙武正法官的违法犯罪行为。此次是维权团第一次赶赴江苏丰县为陈建刚的遭遇讨要官方答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被逮捕收押，至今已经超过一年。据悉，北京检察部门在第三次审查起诉30天期满后，决定从5月5号起延长审查起诉15天。朴志强的辩护律师表示，朴志强的案件并不复杂，这个决定可能意味着检方内部在朴志强案上有分歧。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多年来一直身怀六四情结的朴志强，去年5月4日因参加一个纪念六四25周年的私人研讨会被警方带走，几天后以涉嫌寻滋罪刑拘，6月13日以寻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逮捕，后被加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罪名。据朴志强的律师介绍，从去年12月至今，朴志强案已被检察院两次退回警方要求补充侦查，目前是警方第三次将案件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而检察院 此次延长审查起诉15天后，能用的时间和程序都已经用完，必须要对是否将案件移送法院起诉做出决定。朴志强辩护律师之一的莫少平律师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的判断是，检方内部对是否起诉朴志强仍然有分歧，需要继续评估。他说，
因为朴志强这案子并不是很复杂的案子，也就是基本事实是清楚的，之所以迟迟的就是说没有做出决定，就是起诉啊还是不起诉，那么我个人呢认为呢，可能他们确实有很大争议，就是本身的意见并没有统一，到底起诉还是不起诉，所以有争议。
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莫少平律师表示，如果检方决定起诉，一种情况是完全按照警方起诉意见书所指控的罪名起诉，也可能是减少罪名或者变更罪名起诉。据报道，警方指控朴志强的证据基本上就是他从2011年7月到2014年5月被捕前这段期间所发的28条微博，内容是谈论不同的议题。朴志强两位辩护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已经正式向检方提交了律师意见，认为警方指控朴志强的4个罪是不成立的，请求检方依法为朴志强做出不起诉决定。尚宝军和莫少平律师最近一次在看守所会见朴志强是今年4月16日。在朴志强被捕1周年之际，他的妻子孟群发出给狱中朴志强的第7封信。孟群表示，经历了1年的期盼与失望，忧思与哀伤锻炼，我的情绪没有太多起伏，我比以前坚强多了，也淡定多了。孟群去年年底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公开信，指朴志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多种疾病，但头3个月被长时间提审，健康急剧恶化，对此感到担忧，希望习近平以慈悲为怀，让他的丈夫回家。朴志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在1989年学运期间参与过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曾代理包括意见艺术家艾未未、意见人士谭作人等人的案件，以及引起全国关注的重庆唱红打黑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劳教案和湖南唐会因上访而被劳教案等等。2013年2月，朴志强在微博上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要求当局清算周永康在任10年政法委系统维稳的劣行，并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朴志强被羁押引起各界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抗议，包括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府、许多国际团体和人权组织都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朴志强，许多国际知名学者也相继发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敦促立即释放。有分析认为，当局决定是否起诉朴志强以及朴志强案的未来发展将持续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此案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是否进一步受到冲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与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会谈已经结束，各方开始解读会谈的意义。美国政府表示支持台海两岸任何足以降低紧张的作为。熟悉两岸政治情势的专家则认为，习近平对台湾维持了既定立场，寸步未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纯芳的报道。
习近平星期一在人民大会堂与朱立伦和他的代表团会面。朱立伦表示，希望台海两岸以92共识为基础，双方能求同存异，在区域和平、环保和经济整合方面合作。习近平则强调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并表示双方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协商，具同化异。 对于这场自2008年以来国共领导人的首次会谈，美国国务院重申支持两岸降低紧张的作为。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拉特克星期一在例行简报上说，
我们欢迎台湾海峡两岸为了降低紧张、改善两岸关系而迈出的步伐。我们鼓励北京和台北当局继续他们有建设性的对话。我们认为这些对话已经让两岸关系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当然，这些互动的内容、速度和广度，它应该要能够被台海两岸人民所接受。不过，我们会让参与会谈的人来处理这些细节。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台湾研究小组主任戈迪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朱会对朱立伦的意义在于台湾2016年总统选战开始之际，借此展现国民党在他带领下有能力持续与中国交流，并且在不损及台湾主权的情形下使台湾获益。至于这个目的是否达到，戈迪温认为还很难说，因为习近平寸步未让。戈迪温说，习近平一步都不让，仍然坚持北京既有的一中原则及反对台独立场。习朱会的结果尽管对朱立伦没有损害，但也没有多大帮助。至于习朱会的结果对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是否有影响，是否可看出北京当局对民进党重新执政有所准备，戈迪温认为民进党目前所处的地位的确比2012年选举时更好。尽管中国的立场民进党也很难接受，不过在台湾民意普遍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抱持疑虑的情形下，影响选情的将是中间选民在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作何选择。戈迪温说，许多台湾民众认为国民党的强项是与中国发展关系，弱点则是对台湾主权维护不足，但民进党正好在这两方面与国民党相反。从去年两岸服贸协议引起的争议、太阳花学运以及去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的结果来看，台湾人民现在更看重的是台湾主权的维护，因此目前情势朝有利民进党的方向发展。戈迪温今年一月曾经和台湾研究小组访问团到北京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并且和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成员举行座谈，分析台湾去年九合一地方选举的结果、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以及台湾的政治情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中国军队日前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彩排。中国军队在印度和蒙古军队之后出场，俄罗斯军队紧随中国方队从红场踏步走过。在参加阅兵的外国军队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曾经同俄罗斯发生过流血冲突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5月4日晚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阅兵彩排，全程模拟5月9日正式举行的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到时都将出席。一个多星期前抵达莫斯科的100多名中国士兵参加了星期一的阅兵彩排。阅兵彩排分成历史、步兵和武器装备三大部分。在穿戴成二战期间苏联军人的方队走过之后，接下来是几个独联体国家的军队，然后依次是印度、蒙古、塞尔维亚和中国4支外国军队通过红场。6支独联体国家军队按照俄文字母先后排序，但印度、蒙古、塞尔维亚和中国4支军队的出场排序既没有按照俄文，也未按照英文字母。中印两国军队被塞尔维亚和蒙古军队隔开。俄罗斯官方没有解释4支外国军队为何如此排序出场，但俄罗斯部队紧随中国军人从红场依次走过， 这样的安排可向外界展示俄中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中国军队通过主席台时，广场的广播简单宣布，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广播然后立刻把话题转到在中国军队之后通过主席台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的步兵方队，并逐一介绍学院的历史、领队、俄军少将军官简历。苏沃洛夫步兵方队在每年的红场阅兵中，按照传统，通常都在历史方队之后第一个出场。红场阅兵军乐团的乐手、陆军准尉娜塔莎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的制服、踏步姿势都有别于俄军，看起来很有意思。娜塔莎说，新年之后他们已经开始着手训练，为这次红场阅兵做准备，最近两个月来尤其紧张。他说，虽然这是他第九次参加红场阅兵，但今年同往年有许多不同。娜塔莎说，因为这次阅兵谱写了一些新的曲子，比如行进曲，一些外国军队也参加阅兵，今年的阅兵规模要远远超过过去，还有就是展示一大批新式的武器装备，我们自己至今也没能来得及见到这些装备。观看阅兵彩排的军人家属刘特米拉说，中国和其他外国军队走得都不错，但是他最为关注的还是他的那位俄军军官丈夫带领部队走过红场的那一刻。娜塔莎和刘特米拉两人都不知道中国当年曾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一员，两人都认为中国军队来参加阅兵是因为两国关系现在非常好。在参加红场阅兵的外国军队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与俄罗斯曾经爆发过流血冲突的国家。在40多年前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中，两国军队直接交火，但现在随着同样的音乐先后走过红场。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库兹明说，中国军人亮相红场会引起一些俄罗斯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不应该这样做。库兹明说，至今有许多俄罗斯人仍然记得那场冲突，认为毛泽东背信弃义，苏联曾经提供巨大的援助帮助毛泽东夺取政权，但是他后来却恩将仇报。另外许多人认为5月9日是战胜德国的纪念日，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库兹明说，中国与打败纳粹德国有一些间接的联系，但是参加反法西斯阵营的是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苏联承认的也是国民党政府，现在仍然使用中华民国国号的政府仍在台湾，而参加红场阅兵的是当年与国民党政府军作战的解放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奥巴马政府恢复美国与古巴之间的商业轮渡运作，向美古两国关系正常化又迈出了一步。美国财政部向至少4家公司发放了执照，准予在佛罗里达州南端至哈瓦那的150公里航道上运载乘客和货物，其中3家公司在佛罗里达。此外，美国捷兰航空公司星期二宣布，该公司将从7月开始在纽约市和哈瓦那之间提供包机服务。1959年古巴共产党革命爆发之前，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轮渡一直正常运作。一家阿富汗法庭星期三判处4名男子死刑，他们被控在今年3月将一名27岁的女子殴打致死。共有49名涉及这起袭击事件的人接受审判，包括19名警察，他们被控没有制止袭击或参与袭击。星期三，喀布尔的这家法院还判处8名被告16年监禁。被打死的女子名叫法尔昆达，她被误指亵渎古兰经，从而引起3月19日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市中心的这起残暴的袭击事件。视频画面显示，暴徒们殴打法尔昆达，用汽车在她身上碾过，放火焚烧，然后把她的尸体抛进了喀布尔河。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